欢迎收听总编读书，我是韩松林。复更之后的总编读书，会是一个每个礼拜三次更新，其中有两集是固定来宾来上节目。那我会邀请我身边在各个领域里面学有专精的一些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专业领域。当然我会试图着去用一些比较贴近大家日常生活的方式来去聊这些话题。今天来节目的固定来宾是临床心理师洪培云。那先请培云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韩总编好，各位该说听众还是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因为现在都是不能只有声音了，对吧？好，所以就顺带再提一下，总编读书这个节目除了在 Apple Podcast 以外，在 YT 上面也有。那我现在用手机在录影当中，主要不是要让大家看到我们两个人的脸啦，主要是不得不，因为只有 Apple Podcast 有支持所谓的订阅制服务，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订阅这个节目的话，另外假设你不是苹果的用户，那你可以在 YT 上面看到这个节目，那也请大家不吝给予支持，我个人的书评是订阅制才能看得听得到的，那至于固定来宾都是免费的，按赞订阅分享，好像势必要讲这几句话，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小尴尬。 Anyway， 今天要聊一个什么题目呢，今天是培云第一次在总编读书成为固定来宾第一集的要聊的一个话题，我在邀他的时候刚好看到一出韩剧，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叫《低谷医师》。那正常来说充满粉红泡泡的韩剧不太能够引起我的观看兴趣，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本身对医疗剧就有兴趣，我其实很喜欢，譬如说以前我喜欢看怪医豪斯House, Dr. House 吧，我记得英文剧名是这个。对，就是一个非常聪明但又很爱耍无赖的医生。那 anyway， 医疗剧本身就是我喜欢看的。第二个，我觉得它的题材是很取巧的，它就是描述两个非常优秀的年轻医师，他们一路都是非常顺遂，但是遭逢到人生非常大的挫折，从此两个人分别患上了两种不同的心理疾病，一个是忧郁症，一个是创伤压力症候群，对吧？所以我那时候就问培云，我说哎，我们要不要透过韩剧来聊一下这个故事，身边一定有非常多面对像低谷医师同样的状况，所以培云先跟我们聊一下你自己看这出剧的一些看法。
我也必须承认，就是我可能也是那种对粉红泡泡比较多的剧，真的会可能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吧，还是什么。可是我觉得我在看低谷医生的时候，我觉得他光是在片头就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应该说是感触吧，不至于到冲击那么夸张，因为我确实在非常多的人不一定是个案，可能亲友身边的人都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是在就很像那个片头女主角她从医院走出来，然后一边讲电话，可是讲着讲着就开始觉得身体有状况很不舒服了，然后开始就是觉得肚子痛，可是她还硬撑着，这就是非常这部剧女主角的性格，就继续撑着，没想到继续走着走着哇，开始有点就是也开始头昏眼花，天旋地转，然后没想到就竟然一个应该算类似一个大卡车还是什么之类的，我有点忘了是哪一种车，哇，即使过来他已经整个快像是已经快要宕机了，他没有办法那个灵活的赶快闪开，哇，就那个车这样子直接往他身上这样子撞过来或碾过去的时候，好，然后就到这边嘛，我印象中是这样子。
然后他还有个念头是干脆就这样好了，对吧？
对，他其实就已经飘过一个就是应该说跟希望跟就是有点像是死掉的一个念头啦，对，就希望生命终结。其实这个也在这我在临床工作上，尤其是所谓的有忧郁跟自杀的议题的时候，我听过一句话，我觉得实在是 形容的非常的贴切，就是所有自杀的人，
嗯，
他不是想要结束生命，
嗯，
他想要结束的是痛苦，
嗯，或者说他想要结束目前的状况，
对，
嗯，
所以这也可以去呼应到说，其实如果我们身边有人他可能忧郁，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所谓的寻死的念头，其实我们应该要更看见的是他到底经历了哪些事情，正处于怎么样子的处境，才有可能真的去比较用适合他的方式去帮助他陪伴他，而不是单纯的，因为其实我们最习惯说的话就是啊，你不要想不开啦，
你为什么这么想不开，
好，或者你怎么那么不爱惜生命
是是是，
对，可是你看哦，如果大家回想到倒退的大概几秒，其实所有想要结束想要自杀的人，他想结束的不是他的生命，
嗯，对对对 对, 对，
而是他目前的处境跟他所遭遇到的痛苦。那其实这部韩剧女主角经历了些什么，如果各位有看的话，你会发现天哪，他的职场环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恶劣，
嗯，
我大概看的过程当中会让我就是握紧拳头真的是想握紧拳头就是他跟的那一个教授
是
出现的时候，那教授做了些什么，哇，对于女主角就是批评，
嗯，
然后就直接把 paper 就是往他身上这样甩，非常的不留情面，非常的羞辱，极具攻击性，甚至也跟甚至还利用女主角，他也不是就对他这么坏哦，他甚至还利用他，还说哎，你那个论文那个就再加一个我学生的名字，
嗯，
就是还要他强迫他接受，
是，
就是做很多就是非常坏的事情，尤其是非常多就是态度上的这种羞辱跟攻击。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大家也许可以试着去回想你的生命过程当中，也许在职场上，
嗯，
也许是在学校中，又或者是在所谓的家庭关系里。那家庭关系又可以分成所谓的亲子之间，
嗯，
好，比如说父母亲对待孩子的时候，
嗯，
你成绩怎么考那么差？
对，
哎，到底有多差？95分，好好好，然后对我这种就会觉得哇，95分不是很厉害了吗？
好像男主角就是这样的情境吧？
对，
他就是永远都成绩很好，但是永远被家人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
嗯，对。然后又或者是所谓的亲密关系当中，
嗯，
因为有些人他的忧郁其实是跟他的婚姻感情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关联性，嗯，比如说如果你的伴侣常常会对你有很多的挑衅，
嗯，
又或者是羞辱，这还算是相对明显的哦。如果像是看起来比较像是被动攻击，就是你在讲什么他几乎都沉默不回应，
嗯，
好，那这个在美国的就是婚姻治疗师很有名的叫John Gottman， 他就讲过什么婚姻末日四骑士嘛，后来变成五骑士啦，就是五个指标这样子，
嗯，
那其实这五个指标就是批评、防卫、鄙夷、不回应还有挑衅，
嗯，
那其实大家可以试着去想这五种态度不用出现在婚姻，只要在你的生活中，
环，嗯，境里面，
对，不管是谁，
嗯，
你看老师对学生，
嗯，
这种上对下的关系，
嗯，
哇，你一定就是头皮发麻，无所适从，
对，
好，甚至如果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人，好，他可能会想，搞不好真的是我哪里做得很不好，
嗯嗯嗯嗯，
我还要做得更好，
嗯，
让老师满意，
就第一个先责备自己了。
对，
其实这是一般我们常见就是善良的一般人常见的状况，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我还是相信人性本善，就大部分的人他的出发点还是善的，那善人通常会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碰到问题第一个会先想说，哎，是不是我自己做错了什么，如果说你碰到一个对方跟你发脾气，就像剧里面那个教授，他有时候是第一个他会先认为自己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是我还做的不够多，我花的时间还不够， 所以让这个结果是一个不好的结果。所以自责本身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状况嘛，
对，
尤其对于譬如说像剧里面主要描述的是三十几岁这个年纪，你进入到职场了，你开始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你又还不能独当一面，你上面还有很强势的主管，那下面可能还要带领一些年轻的后辈，你就变成一个三明治，那上面把东西往下丢，下面又把问题往上堆，那通常这个时候其实压力最大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善良的人还有容易过度的反求诸己的人，其实真的都非常的容易有陷入忧郁的一个倾向。那再加上其实忧郁的倾向，大家可以试着去想想或者是比对一下你周边的人，忧郁的一个非常相对应该说比较明显的特征，它就是会让人比较没有动力，比较没有能量去做什么事情，所以往往他们也不太容易在很早的时候就主动去求助，再加上如果今天他身边的环境都是就像戏中的女主角，如果大家有看的话应该会发现，他的同事好像也都是属于那种忍气吞声型的，好，这时候也没有人站出来帮你画下，好，就是绝对不能再就是容许教授这样子下去了，当然你也会常常陷就是已经忧郁了，还会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一个状态。
对，
那我觉得里面还有一段我非常心疼的，就是其实女主角她已经主动去找就是应该是精神科医师，
对，
好，因为她有开药啦，好，
对，
好，然后她已经去看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女主角她很棒，她有主动去求医，各位不要以为说现在心理治疗跟心理諮商不是好像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去做，各位，我在这个领域待了差不多15年了，我们的社会风气终究还是会觉得感冒我可以大声吼说我要去看医生，可是如果是这种心情上的感冒，大部分的人都还是非常的避讳啦。
对，
还是避讳，因为你终究会怕别人怎么去给你贴标签或者是联想你怎么样，那加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非常正确跟完整的了解，都是看看一些比较夸张的戏剧的片段，就会觉得说哇，那种忧郁症的那种思觉失调的就会多恐怖哦，很有攻击性哦等等之类的，就只看一个片面哦，所以也会让很多人其实不太敢及时的去求助。好，那我说很让我心疼的地方是女主角她很勇敢的去看了医生拿了药，但她回到家之后她可能把它收起来了，那刚好呢就在戏剧当中藏起来的东西都一定会被人家发现了，就她的弟弟跟妈妈发现之后，她妈妈第一时间的反应，哇，我立刻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心疼这个女主角，她妈妈就觉得你一个这么优秀的人怎么可能会生这种病，好，然后女主角当然就是又气又难过，
对，
就我连生病的权利都没有嘛，
对，这个话其实是有一个带出绝大多数社会价值的地方，就是优秀等于不会生心理疾病，不会得忧郁症，你这么优秀你就不应该得忧郁症，忧郁症不是你这样的人得的，那忧郁症是什么样的人得的呢？所以这就是一种刻板印象吧。
对，
我其实在跟培云在聊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还从女主角的身上看到了一件事哦，可能也是造成她这个戏剧里面去铺陈为什么一个看起来非常非常顺利死命的读书，考上非常好的学校，又很快的当了医生，然后正在往成为教授的路上就差那么临门一脚，在这个时候他得到了忧郁症，那得到忧郁症其中有一个很具体的表现就是他在求学阶段花了99%的时间给念书这件事，所以理所当然他成绩会非常好，因为当其他同学都在 那里面有非常多搞笑的桥段，我觉得蛮好笑的。他为了要多一点念书的时间，他喝咖啡，人家是即溶咖啡是泡水喝，他是直接吃咖啡粉，
对，他是倒的。
他说喝咖啡太慢了，泡水太慢了，我直接吞咖啡粉最快啊。更极端的是，他靠吃辣椒来提神。他就是从家里面带韩国的小辣椒，非常的辣，青辣椒。他从家里面带辣椒，想睡觉就吃辣椒提神。到最后呢，是他吃辣椒吃到肠胃不舒服，然后被男主角为了制止他，就偷偷去告状，然后说以后同学都不能带辣椒到学校来吃辣椒。所以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戏剧是 over dramatic， 但是某一个程度带出了一个议题，是我今天想跟培云讨论的。这我印象里面，在我刚做出版的年代，有一本书卖得非常之好，叫做别急着吃棉花糖。这本书畅销的程度绝对超过现在最畅销的，譬如说像《原子习惯》这样的书，我记得那时候是创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销量，几十万册，甚至有可能是接近百万册的销量。这本书它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它是在讲说哈佛大学有一个实验，它针对这个学龄中的儿童，然后做一个实验室，给孩子棉花糖，跟他们说如果你在15分钟之内把它吃掉，那你不会有任何的处罚，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能够坚持15分钟不吃它，我们就再给你一块棉花糖。那实验的结果，他把吃掉棉花糖跟能够忍住15分钟不吃棉花糖的孩子分成两组。那吃掉棉花糖的孩子跟不吃棉花糖的孩子，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最后去对比，他这个实验有一个数据，就是说普遍来说，能够忍住诱惑不吃棉花糖的孩子，他在各方面的成就会比急着把棉花糖吃掉的孩子要来得好。好，那这个是那本书的主要的论述跟架构。所以作者呢假设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帮老板开车的司机，这个司机呢在童年时候成绩非常的优越，然后智商也很高，然后这个老板呢跟这个司机是差不多的智商，差不多的成绩，所以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最终一个成为一个社会里面认定的成功人士，一个却成为帮别人开车的司机呢？好，这个是一个全书的架构啊。但我那天回过头再去想到这本书，我就想说，这18年前畅销数十万册、百万册的一个论述，在当年可能是被视为一个非常正确的，甚至影响了一代人的教养观。很多父母可能用这个作为圭臬去告诉孩子说，你要延迟享乐，你看哈佛大学的实验，你看你延迟享乐的结果是你的成就会比这些纵情享乐的人会来得好。但时至今日18年过去了，放到现在，我都可以想象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书假设当作新书出版，一定被骂到臭头，一定会被说这个根本就是幸存者偏差，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对吧？所以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录之前，我们有大概聊过这个议题哦，就是说从你的角度来看，就是所谓的延迟享乐，什么样的情况是允许的，什么样的情况是过头了、过度了，或在你周边你过去的生涯里面，你有看到什么样的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说到延迟享乐，其实我刚才脑海中立刻就飘过两个字，我相信也是很多人会崇尚的，或者是说觉得很棒的两个字，叫做自律。好，因为你可以延迟享乐，就代表你很自律的让自己不要再 短时间内蠢蠢欲动去实现，哇，吃个炸鸡好开心啊、嗯、或者是现在啊，读什么书呢，去看个剧吧，对不对、嗯、去滑个什么短影音啊什么之类的啊、哦嗯、对不对，那当然是需要自律嘛，对不对，好，那也只要大家有在看一些文章或尤其是网络，大家其实也都很推崇自律这两个字、嗯、可是我觉得到底怎么样子的延迟享乐跟自律，从我个人的观察跟观点来说，大家可以用几个方向去想哦、嗯、就是你在这个自律跟延迟享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哎，竟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一种心流般的喜悦，比、
okay.
如说像刚我们今天的主轴就是低谷医生嘛，
对，
如果大家有看剧你会发现这个女主角真的是一个怪咖、嗯、她的兴趣你不要看她当然也很辛苦努力在读书哦，可是你知道她的兴趣跟喜好是什么吗、嗯、好，我不能爆太多雷啦，如果你要看的话、嗯、她的兴趣跟喜好竟然是，各位所有的教授一定都会喜欢这种学生，叫做她喜欢看论文，嗯，天哪，
而且是冷门论文，
对，她喜欢看冷门的论文，各位不管冷门还是热门，我相信所有大家有在收听的大家应该会想说谁在喜欢看论文，对吧，我去看看科幻小说悬疑惊悚什么的，
是是是，能看书就很了不起了，还看论文，
对、啊、看论文所以各位你会发现虽然我们觉得女主角她真的很努力在学业上，可是她这是不是也反映出说她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属于他的个人的快乐，嗯，他就是喜欢看论文，
对，
但像对有些学生孩子来说，搞不好我们看他这样，哇，这样练球太糙了吧，嗯，他就是喜欢打球，嗯嗯嗯，他就是在这个练球的过程当中他得到一种心流的感觉，嗯，就像好像我有写书啊，我有写作，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写作这么无聊的事、嗯欸、可是我至少也出到第五本了，
对，
写作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属于我的心流啊，
对，而且你很快、欸、因为你我观察你出书的频率基本上培育是几乎是一年一本，对吧，
对，尤其是在第二本跟第三本又是两年、一年内就出两本这样子，嗯嗯嗯，对，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在自律或者延迟享乐的项目上，如果这个部分确实它里面有属于你的兴趣、嗯、有可以带给你心流成分的话、嗯、那么这个部分的坚持、嗯、再撑下去我觉得至少是一个 OK 的、嗯、那回到我其实我在前面就已经想到适度的延迟享乐、嗯、适度的自律、嗯、当然是好的，可是一旦过度了，比如说做这件事的过程当中你真的很痛苦、嗯、几乎就像是好，比如说我们用低谷医生的女主角来说好了、嗯、如果今天她根本就不喜欢看论文，她完全就是出自于妈妈的期待，还有因为 她在这个剧情当中她的亲戚其实常常就是很喜欢唱衰她，瞧不起她，给他们家很多压力、嗯、她就是有那种想要出人头地嘛，嗯，好，不要让自己的家人蒙羞的这一种动力嘛，哈、嗯。如果单纯是这个部分，那么去坚持、去延迟享乐，可能那一个真的是受苦跟过度的成分就会比较高。嗯嗯嗯。那各位也可以试着去想哦，就是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都学过哈各种东西哈，也许是才艺，或者是上过一些补习班。嗯，可是有些父母亲可能真的会给你非常多的期待跟压力，
对，
好，那其实你可以去回想如果那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是快乐的、嗯、就算那一项才艺它到最后面并没有成为你真的谋生工具，你不会因为小时候学钢琴就一定读音乐系嘛，类似这样，
对，对，
可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有感觉到那个心流跟乐趣，你以后这一项你学到的东西往往它还是会留下来的、嗯、而不是在哇我终于从这个项目毕业了我这辈子再也不要碰它了、嗯、所以其实就是我们都可以回过头来去检视自己到底我去延迟享乐这个项目上、嗯、到底有没有属于你天生 属于你自发性的兴趣，
嗯，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去辨别的指标。
嗯嗯，但是这个是第一个大原则嘛，你刚刚提到就是这里面有没有可以让你投入的。
对
哦，那如果完全没有，那纯粹就是折磨而已嘛。
对，
对吧？那带出来第二个就是，一旦当你从里面有得到，你有享乐，但人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平衡游戏，对吧？一旦你在上面，像剧中的女主角，她把她人生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在念书，所以导致她后来的霸凌某一个程度跟她的社会适应不良可能也有一些关系，对吧？这可以很理解的，因为你跟一般你的同事可能没有共同的话题，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会变得比较疏离。哦，所以在所谓延迟享乐，或你刚刚提到一个很好的论点，其实比较接近现在常用的叫做自律，对吧？它是不是有个度？好，那这个度又该怎么拿捏呢？是我该完全不顾一切的去，现在套一句现在的流行用语叫 all in， 对，我就 all in 呢，我人生翻身就靠这一把。哦，我就该 all in。 这我觉得 all in 的流行或者是这样的意识的崛起，可能也代表着对于成功的向往跟追求，它变得是我宁可把所有的东西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我也不要去做到平衡。那恰恰这样的不平衡是导致非常多心理疾病的开端嘛，对吧？
真的就是这个提问真的非常的好，就是说很多人当然就是有一种就是我努力的去读一个翻身，读一个我可以考上什么，或者是得到一个好的职位，或者是名声等等，掌声等等之类的。可是我就回到就是所谓的心理健康或精神疾病这个东西，叫做每一个人出现警讯，出现心理困扰，到崩溃的临界值，每个人都不一样。
嗯，
好，这个我工作15年下来，不只是每一个人的临界值不一样，有些人撑得很久，才爆发。
对，
有些人2-3年就不行，不是说2-3年就不行就不好，我觉得也很厉害了啦，哈。而且这时候又可以带入另外一个面向，叫做每一个人的性格特质又不一样，比如说高敏感的人，这也是这几年大家越来越关注的嘛。
对对对对，
高敏感的人，你看，也许对有些人来讲，同一件事情无痛不痒，哇，高敏感的人万箭穿心，
万箭穿心。
对，然后想说不会啊，我觉得还好，没有，高敏感人已经在那边负伤累累，你没看到而已。好，他可能已经就开始陷入非常非常多的情绪当中。
对，
好，所以性格特质，那跟高敏感相关的还有什么？共感。好，共感也是一种嘛，对不对？还有内外向，偏内向的人也会跟高敏感有一些些重叠的部分。好，还有临界值不同嘛，我们刚才讲到临界值不同，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叫做每一个人过了临界值出现的状况也不同。好，在剧中好像至少女主角我们看到她就是忧郁症嘛，好，忧郁症我就讲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啊，比如说像我自己在写论文的时候，那当然也是10几年前的事，哇，第一次我就是在跟教授在讨论论文的时候，哇，当然就是那个非常的好谨慎加紧张，因为面对老师都是这种心情啊，哇，讨论过程当中我就突然觉得怪怪的，怎么好像痒起来，然后痒就会抓嘛，然后就看现在，哇，我的手跟我的脚突然那个红色的斑块微凸就开始爬满全身，哇，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只是觉得好痒好难受，就一讨论完，哇，我就立刻盖上笔电，然后骑着我的机车赶快去附近 的那个皮肤科看诊，哇，这才知道急性荨麻疹发作。
嗯，好，那通常要直接用打的打，
我那时候就是擦药，就是让它不痒，然后
okay，
让不要去抓，
那我吃抗组织胺之类
的，对，就之类的，我算是这种遇到压力的结果嘛。我们现在讲就是你遇到压力的时候每个人出现的状况跟结果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我应该算是相对幸运，因为第一个它是急性第一次发作， 好，对，然后那时候我也算是赶快去处理了，没有拖，好，该吃药该擦药的我都照做好，总算过去了。可是各位可想而知，我是急性荨麻疹发作，那别人不见得是急性荨麻疹发作，像女主角她就是累积，她是累积很久嘛，这种忧郁症，那精神困扰，精神疾病相关的还有比如说躁郁症，那另外一个也是戏剧最常使用的这种也是遇到刺激然后发病的叫做思觉失调症。那你就会有一种惊觉说，哈，原来也是有可能思觉失调。好，所以你会发现，
就思觉失调，补充一下，思觉失调就是以前比较常用的名词，叫做人格分裂，对吧？
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现在都统称叫思觉失调。
对
，OK
对。所以我想要讲就是说，我们当然要努力，我们当然不是鼓吹哇，一有困难躺平，好，大家现在好像也很流行躺平这件事哦。可是我想要跟大家去分享，就是说。可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对自己的身心的状态还有情绪保持一个更高度的觉知，跟我们愿意去照顾好自己，而不是过度的挑战，当然也可以挑战，可是你不是 all in 说管它出现什么警讯跟征兆，好，急性荨麻疹让它不痒就好了，继续熬夜，然后或继续的就是让自己处在一个就是高度压力的情境，好，又或者是说，明明遇到很严重的职场霸凌，而且当你评估过这个状况，基本上只要继续待下去，是没有转换跟改变的空间，好，不是说哎，是不是我沟通上 的技巧可以提升啊，或者是等等，基本上不可能改变的，那么是不是？有可能要有一个选择叫做离开，当然很多人都会说可是离开很难啊，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可是我想跟大家说，就是离开再怎么难，大概都不会比我们真的身心出现一个很重大的状况，比如说思觉失调发病了，然后出现非常多的也许是像是幻听或者是被害妄想或是各式各样的，然后基本上很难处理，
对，他的病程一旦发作了，后面是越来越难去，一则是病人自己本身的病识感的部分，对吧，他会越来越没有病识感，你就越来越难以用心理諮商的方式去让他改变思维，让他改变想法，只能靠药物控制。
而且我想要跟大家再去分享跟强调，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过度的去勉强自己，因为我们的社会其实即便是现在2024年，我觉得当然还是很推崇就是那种我要非常的努力出人头地，然后要得到也许是几岁可能要年薪多少然后要什么职位，然后要让爸爸妈妈觉得很有面子然后也要有车也要有房，我不是说这些东西都不好，这些东西都很好，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让自己的生命是有弹性的，我看到很多很多人的痛苦包含忧郁的同一个纠结就在于我的人生是不能够做转弯这个决定的，我一旦一开始我做了这个选择，我就必须在这一个轨道继续的走下去，但我常常看到的就是通常坚持走下去的人一旦遇到了到后期，比如他真的撑不下去了，就会出现我前面说的各式各样身体上的或是心理上的或是身心都有这种可能就是症状上的一个反应，可是如果你看了很多，你愿意看很多书的话，其实你都会发现我们其实所有人都会经历过这些东西嘛，可是绝大多数那些走过去的人大概就是他会选择转弯，暂停休息或者是放下，但跟这一群做这一群选择的人相反的另外一群就是会觉得说我怎么可以转弯呢，我前面累积了这么多， 我读这个科系就是得做这个工作啊，我做这个工作就是得继续做下去啊。
这个叫沉没成本太高啊。
哦，对，那包含婚姻也是，我们全包啦。
是是是，
就是，
所谓的沉没成本啊。对，
选了这个人啊，不管是结婚嘛，不管是你要说要嫁或娶都好，
是
绝大多数人那个忧郁、痛苦的那个症结，就是说我都已经在这段关系这么久了。其实这个关系确实非常的千疮百孔，里面有非常多的冷暴力也好，精神暴力、肢体暴力，或者全部都一起来。可是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办法真的去做转念跟转弯的人，真的就会常常卡在这里面。嗯，可是为什么我们都常说觉得阅读很棒啊，就是说你会发现基本上你的生命经历都不是孤单的，一定有的人他是可以走出来的，而那些走出来的人大概都在那一个瞬间啊，都有一种类似大彻大悟吧，就会觉得说与其我让这样子的状况持续下去，然后我的身心出现比如说忧郁症，还有一定会伴随的叫做失眠。
好 OK， 好，对，这里是一个指标。
好，其实很多人
现在非常非常的多，
对，
而且周边有非常容易拿到安眠药的各式各样的方法，所以长期吃安眠药帮助入睡的人其实也不少。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观察，就是除了情绪上明显的情绪低落啦，或者是容易怒啦，或者是没耐性，还有睡眠都是一个很好的指标。是那种难以入睡，好，翻来覆去就是从十点翻到十一点十二点，都翻到凌晨一两点还没睡着。
对，
又或者是睡眠容易中断，你虽然能够入睡，哇，可是没半小时一小时其实你就醒来了，惊醒。好，然后绝大多数人又很担心说我没睡饱，不是都说要睡八小时吗？那我这个没睡饱，
因为睡眠不足本身而焦虑导致睡眠不足。
对，对，这也很常见。就像有些个案他刚找到我说就会说可是不都说要睡八小时吗？我就说来，你的观念要开始改了，每一个人他本来就有适合不同的睡眠形态，而且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他也会自身哦会调整跟不一样。所以你到底需要睡眠多长的时间，你的睡眠的形态是要分段睡呢，还是一次睡个五六小时，好，六七小时你会睡饱，其实你自己去观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指标，而不是哪一本书哪一个有名的谁说了啊，那个某某研究啦，或哪谁谁谁说人就是要睡什么，然后你就觉得哇每个人的睡眠方式都要一样，绝对没有这回事。还有就是说这种睡眠的一种调整，你也可以给自己给自己一个比较安心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睡着，那你至少闭目养神都好。我觉得休息的方式有很多种，不是说我一定要真的是在床上啊躺平啊这才叫睡。如果有些人他其实透过静坐他就能够休息的，也是有这样的人。所以大家可以试着多多去想跟尝试药物以外，有没有其他真的可以帮助你去改善睡眠。因为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就叫做其实你要是睡眠能够好，很多东西也会相对好，你的情绪至少也会比较好嘛。
对对对，
因为真的没有睡饱的人都很容易易怒，
对，
焦躁，对不对？
对，
好，
对，
那像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以前也曾经失眠过，好，那我可能就那时候就试过很多的方法啦，瑜伽、跑步、登山啊，各式各样的方式，好，让自己累，好，像我去潜水，但好久没潜，哇，累爆，就是那天真的睡得很沉啊，那你可以组合各式各样的方法，好，你也许瑜伽练久了，你就开始觉得说，好像效果又不明显，那你可以换别的，或者是用组合的方式。不要觉得说好像哪一本书哪一个圣经怎么写我就只能依照里面做，你可以让自己有一些新的组合跟尝试。
所以其实会看低谷医师这出戏的，因为 正如我们一开始开篇就讲了，粉红泡泡很多啦，所以我觉得大概主要收视群30岁上下，甚至年纪稍微再大一点，因为主角的情境设定大概就是这样嘛。那我觉得30几岁的人他面临到现在环境跟不管是我，因为我比你长，所以即便你，我觉得30几岁距离现在也都一段时间，那我觉得大家现在30几岁其实承受到的是更快速变更的世界，跟环境更压缩的，跟节奏更紧凑的，所以像刚刚培云提到的一些状况，我觉得在30世代是非常常见的问题。那我一直看那出戏里面，我觉得有一件事是让我觉得这出戏虽然不是我的菜，但我还愿意稍微看一下，看了差不多4、5集吧，因为我觉得如果不看的话我当然没办法讲。那我觉得他值得去看一下的原因是因为，当然不是完全因为朴信惠，如果是他的 fans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那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里面不断的在讲说不要 guilty。 我觉得这件事其实很重要哈，就是针对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年纪其实都一样，但我觉得在30几岁可能是最容易产生罪恶感的年纪因为大家都在冲刺的阶段，冲刺的阶段你越容易患得患失，你越容易觉得即便休息可能都有罪恶感，我好像在跟时间赛跑，我的黄金岁月就在这边，我万一浪费了我怎么对以后的自己交代，等等不一而足的原因，就前面讲到的自责又开始来了，这都是堆积压力很根源性的压力源啊，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对，
这害我好像有点忍不住要说先打一下自己的心术，因为这边就有重就是说那一种罪恶感跟内疚，好像我的心术就叫疗愈内疚啦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去分辨你的那一个内疚跟罪恶感是不是人工的我所谓的人工就是说你并没有伤害谁你并没有真正的做错事可是你的信念你的价值观觉得在这个事业冲刺的30岁这个黄金时期我不应该放慢角度我不应该休息
对，
那这一种在我的书中当中就是所谓的我把它写成叫做人工的罪恶感就是这是这一个文化或者是这个社会所形塑的价值观可是如果今天你换了一个社会你换了一个文化搞不好就没有了就没这回事了所以我才说这叫做人工的罪恶感所以这时候这也是我自己在写书或者是我在做个案的时候我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感慨啊，就是说很多痛苦有些时候你把它换一个环境你会发现那些让你非常执着的让你非常自责的那一些标准你会有一种啊那我再坚持些什么啊的那种感觉
对
那个瞬间你会觉得说那我的症状好像就相对减轻很多了对啊我需要这么的担心这么的急急营营30岁不跑快一点输人家怎么办同学都还名校毕业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还没读研究所等等那你会发现其实人生有一个比喻但不见得完全精确人生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马拉松吧如果一定要比喻的话它终究是一个长程的东西
对拉长看所有事情都是小事对吧
对甚至也可以说如果再拉更长人生可能也不是一场比赛因为你终究第一个你不可能去跟别人比
对
吧
对
不要先不要说什么一开始大家的背景环境不同你甚至连自己比跟自己比我觉得也都好我的标准可能对大家来说你这样会不会太松我觉得没有我甚至觉得你也不需要过度跟自己比而是去肯定做得够好的自己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都太少去肯定自己了比如说哇 像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学一些外语啦，哇，很多人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该去学个什么法语西班牙语什么语，对不对？然后就觉得我的同学那个日语都好N2 了，对不对？然后谁谁谁哦，去法国游学个几年，哇，多厉害，我是不是要也要去学个什么俄文好了，更少见。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好好去肯定熊本，我也以前也认真学过英文嘛，或者是英文的能力到现在也还 OK、嗯、我们都太少去肯定我们已经做到的部分、嗯、而过度的聚焦跟放大自己现在很想要但还没有得到的东西、嗯、那这样怎么可能不忧郁呢？
对，
这样怎么可能不焦虑呢？
对，尤其社群又退了一把。
对，可是各位你会说那你这样子不就是那我们都不会成长？不，我们可以健康的成长，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是能够肯定已经做到的部分去肯定自己，那肯定自己会带来什么好处？很简单啊，就是你至少会有好心情。嗯，
所以适度的自我感觉良好是必要的。
对，而且你有好心情会有什么？你会好的情绪能量推动力、嗯、你去学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比较不是负累，也不是用那种恐惧在驱动你说哇我今天没有背到50个单字我不能睡、嗯、但你那么夸张的背、啊、隔天还不是忘掉、哦嗯、对不对？忘掉很多。可是如果你说好我就好了，我每天背20好了，不用到50那么夸张、嗯、可基本上你心情好，状态佳，你的学习品质也好，你是稳稳的在进步啊。嗯，对啊。嗯，
OK。 所以今天我们提到很多观念都是从这个地谷医师这一出戏来的，就是我们都不要小看韩剧很喜欢玩一些粉红泡泡的游戏。其实我觉得韩剧最强的地方是在于他们总是能够拍出一些别出心裁的题材出来，他们建立在大家日常生活里面的喜怒哀乐，从里面找到你可能在戏剧市场没有看过的配方，然后把那个配方加上他们觉得会造成收视率好的部分再把它加进去，譬如说知名的明星加进来，然后粉红泡泡再加进来，然后让收视率起来。但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说因为这个题材很少见、哦、很特别，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哦、就是说 这出戏当然也值得一看、啊、另外就是在看这出戏的同时其实可以反思一下，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哦少一点罪恶感，然后把自己的精力用在正确的方向，对的地方。有时候人就是那么多时间，就是这么多力气，过度的内耗其实就是消化，让你做事更没有效率了、嗯。纠结在那些事情，并不会让你变得更好，或让你更成功。我觉得这是地谷医师告诉我们的事情啊。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或 YT 帮我留下一些评价、哦、然后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来互动。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觉得可以支持我的节目的话，欢迎做订阅或按赞或分享。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见。